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晚安。又到了一个星期一次的灵魂永生，今天我们的进度是514节灵魂永生。好，那在讨论课程之前，我们先来回答一下几个朋友的问题。第一个是个好朋友，他说呢，查老师，我有个问题，昨天的课程里面你提到意思是以表达为单位的，一经表达就停止再细分下去，那一个相应的意思结构就被定型了。这位朋友说，我想问被表达疑惑的界定在哪里，比方说一个念头产生，这个念头是高维能量的三维固化，三维的物质化了，从这个角度来讲被表达的，然而这个人并没有把这个念头对应到事件去执行出来，等于是放弃了这个念头，那这样的情况是属于表达的吗？就是被表达的界限在哪里？好，他希望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表达的界限到底在哪里。我在这里还是强调一下，这任何的回答呢都只是我个人的观点，那么如果跟您的观点不一样的时候，就请你还是用你的观点，因为每个人有个人的个别性嘛，那根据我个人的想法的话，赛斯提到这个物质呢，在我们的物质层面呢，一单位 emotional energy 是物质宇宙的根，所以它的界限一定是在它的情感上面、情绪上面。那么你说这件事情表达了或没有表达，那就看这个人对这件事情的感受是怎么样哈。通常来讲的话，表达是代表什么？表达是代表行动嘛。那么行动没有出来的话，就表示呢能量还没有成型，因为一旦有能量必然有行动，因为能量等于行动，意识等于能量，能量等于行动。好，那意识能量行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 equation 的推动力当然包含情绪能量在内嘛，因为情绪是能量嘛，那能量是意识，那有能量一定有行动，如果没有行动，那就表示能量还没有累积完成。那你说可是我放在内心里面，我的强度是很强的。好，那如果强度很强的话，也当然可能会在个人的那个意识的内涵里头。所以一般来讲的话，这样说好了，当我们死亡的时候，我们一般过夜境，那这个过夜境呢，你这一生发生过的任何事情，所谓发生的意思是在情感上带着比较强的那种感知方式，这个感知方式如果很强，它一定会在最上头，那如果这个感知方式呢是根本没什么感觉的，恐怕你自己都不记得的，当然这个仍然会写在意识田里面，可是呢对你来讲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它的程度是有强度的分别的。所以我们在讨论灵魂永生的时候，记得我一直在提一个东西，叫做情感深度或情感强度嘛。我们在人世间其实是在培养那个情感强度，那这个情感呢，如果说它很浅，不是说它就没有被表达，而是呢它表达的部分几乎不构成你的情绪的结构，那如果不构成你的情绪结构，是表达过了还是没有表达过？我想这样的思维是比较站在粒子的角度在思维，我们在看的是它是大还是小，它是长还是短，可是对意识来讲的话，只要它的深度够了，强度够了，它就是在你的意识田里面，就是在你的整体的人格里面。好，那如果说是情感的程度很浅的话，那么如果情感的程度很浅的话，它还是在，只是呢只是整个重要性来讲的话，就几乎是不构成任何的重要性的。好， 就好像我们每天生活哈，那假设说到现在一个人50岁了哈，那对50岁50个年头过去了，对这个人来讲的话哈，他不会在乎或不会记得曾经20岁的时候吃过哪一碗饭，或者是洗过哪一个脸。我想对这个人来讲的话哈，这些东西都表达过了，可是对他来讲的意义不大，他根本不是形成他的情感的那个部分。那可是如果这一碗饭或洗这个脸哦，可能对这个人是重要到不行哈，那么即便是一个最普通的事情哈，对这个人还是很重要的。好，那这里我讲的意思是以情感能量当界限，因为情感能量既然是能量的话，它就一定跟行动跟它的意思有关，好，一定有关的，因为当动量起来的话，动量一定会有所表现的哈。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哈，当然你会说呢，可是我是放在心上哈，那这个心放在心上的这个强度很强。OK， 如果那是很强的情感的话，那么它也会烙印在你的心田里面。那这种的话呢，它仍然是情感深度的一部分。好，那对这个人来讲的话，只有这个人能够去弘扬这样的事情对这个人的意义跟这个人的情感强度有多深。好，有些事情可能对一个人是很深的，可是对另外一个人他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比较重要的点在于哈，我们在看事情，我们会说啊，这个是大的，这个是小的，这是长的，这是短的。那个是以粒子的角度在衡量的，那以波的角度，它是以情感为单位的哈。那波的角度的话，赛斯在提这一段的时候，在未知实际上提这一段的时候，他后面有一个注解，他的注解就是呢，跟我们的大小、长短、因果没有关系，但是呢，这个跟你的情绪状态、跟你情感的深度是有关的。好，那我们每一生的投胎，每一生经过的人生经历呢，我们也是在培养某一种很特别的、跟别人不一样的情感。你不能说我今天吃了一碗饭，我今天做了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我也没什么感觉的事情。对你来讲，它不是没有表达，而是说它表达之后呢，意义不大。那么意识单位为什么以表达当作是单位呢？去想一件事情，赛斯一再强调，任何一个个人、个体，好，你曾经有过的情感经验，它都会在你的个人性当中呢，永远、永远的保存下去。好，除了你个人之外呢，全世界的任何生灵都可以享用你得到的这一份情绪经验。所以呢，当我们对一件事情产生了情绪经验之后呢，那情绪经验因为它是属于波的，是属于那种情绪状态，属于电量的，所以那个电量只有强度的问题，并没有大小长短的问题。我们可能会认为说，以粒子来讲的话，那粒子怎么样再去分为原子、电子、夸克，然后甚至于更细微的一种气温方式。佛教呢，他们用一个名词叫灵犀尘，灵是 zero 那个灵，虚是虚无的虚，尘是尘世间的尘，换言之就是几乎看不到的那种东西。好，那这种这么小的单位呢，可以当作是物质的粒子的单位。好，那么现在可能用夸克或什么之类的名词来代替。那可是意识单位的话，它以永恒性为单位的，就是说我这样想，那么产生强度了，这个强度呢，它根本就不是大小，不是长短的问题。当你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深刻的感觉，那么这个感觉就永远永远会存在这人世间。好，永远是你个人印记的一部分，它是属于你的属名印记，它是属于你个性的一部分，它是属于形成你的人格的那个基础。那么因此不管这个事情可能只是一瞬间一个感动，好， 或许对别人不怎么样，可是对你来讲的话意义深长，那只要它是意义深长，就具有情感上的强度，一旦具有情感上的强度，它就会永远烙记在你的内心里面，那么意识在这种形式之下它就无法变动了，因为它已经被记忆成一个经验的一部分的，那它因为无法再变动了，所以它变成一个单位，那这个单位就变成固定的没有办法移动的那个部分，虽然它仍然是波的形式或者是电信的形式，可是它却没有办法再分割了。好，三世有提到任何一个人啊，当我们有形式的时候，形式是粒子嘛，可是这个形式即便说是毁灭了不见了，那是有个主体，那么这个主体它会收集起每一个对这个个人非常有意义的一些情感深度，那么这个情感深度是永远永远都会存在的。所以这个问题是说，那是以什么当界限？是以情感当界限。那有些事情的话是存下来的，可是存下来的东西呢，它却没有任何的意义，那如果没有任何的意义，它还是随时在变动嘛，所以它就不会是一个被表达的东西。好，对这个人来讲的话，只有有意义的，好，有情感的，对他来讲他持之以所有的这个部分呢，才叫做表达过的东西啦。那如果是很 routine 的工作，当然也是 表达过了，也是存在的，可是对这个人的意义根本不大嘛，所以是以意义以情感为基础为单位的。好，那我希望这能够给你做一些参考。那我今天呢可能会在课程后面呢附一段南希·丹尼森啊，一个法学博士，他也学过生物学跟心理学哈。这个法学博士他死亡了，好，死亡以后呢，因为在另外一个世界碰到他的几个朋友，然后呢，当他分享了他朋友的这个情感经验之后呢，他突然间领悟到一些事情，所以他很想回来再重新表达，所以变他就回来了哈。那这一段资料的话，非常有参考价值，也会提醒我们情感经验到底是什么，我们的心智到底是什么东西，还有呢更重要的是这段描述呢蛮清楚的在说明我们的第五个内在感官好是怎么在操作的。那其实我们今天在讨论灵魂永生课程赛斯提到的这个内容哈，也会提到第五个内在感官认识见多识广的本质，也就是你可以把自己变成另外一种东西的切身变化，包括直接认识对方所知道的任何东西，这是一种更强的内在振动性触觉。那等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内容拿出来谈。另外还有个朋友他在问，他提到说，甚至说鲁伯不是一个人，意思是鲁伯是一群人，我们是以一群人的方式在操作，是这样吗？这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究竟如何去接触这一群人呢？我们在未知实相里头，赛斯一再的强调可能性的自己，那可能性的自己就如同我们在上一节课所提到的，如果是处在一个坡的形式的话，坡一定会呈现类似像频谱的状态，好像说呢我们的电信一样会分各种波的频道嘛，比如说1300、1350、1380这种不同的一个频道。那假如是处在一种波的形式的话，一个内在整体自己的话，它当然会播种很多很多不同的自己，然后从各个不同的自己当中去取得他所要的经验。那现在这个朋友的问题是说，那我怎么跟 这些这一群人来联络，我们是打群架的，我们不是只有一个人孤独的活在人世间，我们是有一群人，好像约瑟除了当个画家之外，约瑟有一个开灰机的自己，有一个很小的时候就死掉的自己，有一个当医生的自己叫皮医生，他们两个几乎见面的，这在早期课有提到，所以约瑟有很多自己，赛斯没有把一一的他的自己跟他谈，不过已经提了很多个了，没有错了。各位，我们活在这个人世间，我们用各种形式、各种角色、各种角度来体验我们的人生，那我们体验的目的当然赛斯讲得很清楚嘛，是为了价值完成，那我们在做我们的价值完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只要我们专心在我们个人的眼前的状态就好了，因为眼前的环境是我们内在创造的，我们主要的是要体验我们现在眼前发生的事情，当你愿意跟现在的外境、现在的自己，当你接受它、你体验它的时候，你就回到内在的行动上，你就回到自发性上了。那不是说现在所发生的困难或困境你不想改变，而是呢，当你接受以后才有办法改变，当你接受以后呢，你就不会有对抗的这些情绪出现的，当对抗的情绪不见了以后，当然内在就不需要再创造一个让你再去烦恼的状态嘛。一旦你接受了这个舞台状况，你就会以这个舞台好好去展现你的舞姿。所以虽然我们有一群人，虽然这一群人当中的每一个人发展表现或者是有新的心智上的收获，我们都会获取它，而且会变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只要专心在我们自己的位置上就好了。如果你专心在你的位置上，就好像米哈里的心流在谈的，其实我们是回到我们内在的心流，我们是回到我们的意识心，我们的意识的流动状态里面。所以因此，假如我们一个表演者如果不踢舞台，不讨厌舞台，不拆舞台，你就可以上台去表演，对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创造这样的人生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我们想表达，我们想要表现，好，那我们的舞台就是我们现在的状态，只要它呈现在这个物质世界，好，这个就是被内在所接受的，好，就是内在所创造的，因为一切创作的源头是在内在，不是在我们，那所以一旦创造出来的舞台的情况的话，最主要其实就是上去跳舞，好好跳舞，专心跳舞，在以现在的舞池当做你最好的表现的地方，你就不要管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不过在理论上来讲，或者是按照赛斯的定义来讲的话，只要一个人的自我一旦放松了，你回到波的形式，回到波的形式，你当然回到整体自己的这个观点嘛，当你回到整体自己的观点的话，你当然可以用整体自己的方式来看所有跟你相同的这一群人，这是没有错了。不过因为我们是在物质实相里头，这个部分一定是要慢慢拓展，慢慢把你能够接受感受的部分扩张之后，你的小小的事就会慢慢变成大一点的事，好，最后呢会变成整体的事，那甚至最后还变成一切万有的事。所以我们在讨论赛斯资料当中提到的那个定义，好 ,all that is, 所有都是，好，那 everything that is, 好，一切万存，好 ,that which is,不管是哪一个 is, 哪一个是，当我们是什么的范围扩大了，好，比如说我现在是 查老师，我现在是查书，我现在是某某角色，这个角色如果扩张了，好，我的接受度越宽，然后我的了解程度越深的时候，你会慢慢的从你的一个小部分慢慢扩大成了解潜意识，然后到后来呢，潜意识就不见了。潜意识不见的时候呢，潜意识这个液态这个中介点不见之后呢，你当然就回到了你的整体自己了，你的更深的潜意识或无意识嘛。所以假如说你要问说呢，我怎么跟我的所有的可能性自己，我这一群我接触的话，那赛斯的定义是很清楚的。假如你的接受程度，你感知实相的程度越加的扩张的时候，那么你识的部分就不是只有现在你自己的这个识的部分，而它会扩张成更多的属于你整体自己的那个识。那这种状况之下的话，你的自我必须要放得非常松，你会从粒子的角度慢慢变成波的形式，然后呢，你会发现潜意识的部分突然间不见了，意识心呢，甚至跟你的内在的意识心会连结在一起。我有一个朋友今天跟我讨论问题的时候，他提一个概念他提到的概念是说呢，有些人跟内在自己接触的比例高，比如说 20% 变成 50% 变 80%， 甚至到后来的话几乎是 100% 跟你的内在自己是合一的我觉得这个观念蛮好的啦那赛斯有提到，有些人自我非常强的话赛斯说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行尸走肉的人而已。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跟内在是没有连结的，所以他在考虑事情，在应用智慧，在处理事情，只有自我没有内在自己的成分不过这样的观点虽然是非常优秀非常好不过他仍然是一个以物质角度在思考的一种方式因为你会想说是 20% 是 50% 是 80%， 可是事实上呢，如果你以波的角度在思考的话其实它都随时在变化的，你可能这个时刻是 100% 跟内在在一起，可是在下一刻呢，你又变成 10% 或 20%， 你又分开了，可是在任何时候呢，你都会是形影不离的也就是说当你需要的时候，你的内在就进来了，当你 request 的时候呢，你的内在的能量就进来了，所以它是随时在一种变化的状态里头那这个才会比较是像一个波的形式。假如说任何事情呢，我们是以波的角度在考虑的话，就像我刚才回答前面那个朋友的那个问题不是事情的大小，你没有办法把意识分为多大的范围或多小的范围是一个意识单位，而是以什么？以被你固定化了、强化了、深度化的情感。因为这个情感被深度化了、被固定化了以后，它变成你意识、你的灵魂的一部分，而这个灵魂、这个意识的一部分会跟着你，永远跟着你，会变成你人格的特色的一部分。那么如果它是变成你的人格的特色的一部分的话，你不管转多少世的人生，不管你变成什么样的形式，你带着仍然是那种属名印记嘛。这是我的，这是我的特质，而且我到哪里都是用这种特质。那因此你身上就带有那种思维的氛围。那个思维的氛围就是你的意识单位了嘛，你的意识单位集合成你的人格形式嘛，所以才会有一种说法人格是怎么形成呢？人格是从我们经过的行动形成，就好像一颗小石头它从山上滚下来，可能小石头滚到山下的时候会变成一个大雪球，因为从山上到山下呢，它滚过很多雪地。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从每一生每一世的转世当中呢，我们连到了好多的事件，而这些事件我们对它是有深度情感的，而这些深度情感会变成我们的特色的一部分。像赛斯的提到罗马罗有一次当罗马兵那可能用某一种死亡的方式，所以他上辈子是用某一种死亡方式，所以他的身体在 这一生当中呢，当然没有经过那件事情，可是在那个部位呢，它比较容易呈现出疼痛的现象。好，像那个他在谈很多学生呢，好像魏克王的那位学生，好像比尔加拉格尔哈，也是因为他在上一辈子有某件事情发生的，所以他这一辈子在胃的那个部分呢，经常会产生一个类似像溃疡的那种现象，这就是署名印记嘛，就是一个行动之后变成人格的特质。好，那这个人格的特质的话，不是这一世，而是他生生世世都会带着这个特质。不过呢，这个特质到后头的话，当他越来越完形，越来越完整，那完形前向的意思就是他接受的部分会越来越广，好，越来越广，好。那么当自己的意识形式越扩张的时候，他视的部分好就变成 everything that is， 或者是甚至变成 all that is， 好。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你跟你的整体自己是根本同心同行的，是没有任何的分别的，好。那这个提供做参考，这也是我个人的意见啦，好。所以假如你再问说呢，怎么样跟这一群人接触，我个人是觉得你根本就不需要去管他，好。当你自我放松了以后，你自然而然就会形成那个频率。我觉得不是只有我们在灵魂的特质跟内在的接触是属于这样的一个部分啦，好。其实甚至于我们的关系，亲密关系，我们的周遭朋友或我们的财务情况，其实仍然是跟我们某些情感深度的持有是有关的。因为你持有某些情感深度以后，会构成由这个情感深度所形成的频率状态，那频率状态是某一种频率状态，所以你才会吸引那样的频率状态跟你相应的人在你身边吗？好，比如说鲁伯跟约瑟跟这些学生们啊，他们在纽约的艾尔麦拉，离纽约大概一两百迈之远，等于是乡下的地方，为什么从各个国家什么意大利啦什么丹麦啊这些就是怎么会全部集合在这个艾尔麦拉，然后来上他们的 ESP 班的课程，这个难道不是一种吸引力的作用吗？那假如说有吸引力作用的话，它就是跟你的频率跟你的频谱有关嘛，你不需要去召唤它，你要到哪个实相是频率在造成的，你今天每一天都重生一次，因为你的频率经过不同的情感状态的这个调整之后呢，你的频率是会不一样的。好，那么有时候我们会想说，没有错了，刚开始年轻的时候呢，一对男女他们谈恋爱，他们感情非常好，那是为什么？因为他们频率很相近。可是往后的日子，每一个人呢，学到的东西不一样，接触的事情不一样，还有呢，你内在的资源资本不一样，所以走一段时间之后，当频率发生变化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之前所说的那个欧阳修的那个那一所词嘛，哈，就频率不同之后，你会发现怎么越离越远，越离越远。好，我相信各位你们一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嘛，有些朋友，好，那这个时候你们非常要好，非常相近，怎么一段时间之后似乎像陌生人一样。好，以前的高中同学，以前的大学同学，那简直好到不行了，好，那怎么现在看起来好陌生哦，甚至在相处的时候又觉得怎么味道都不一样了，因为那个频率改变了嘛。那假设说这样讲好了，如果我们要谈亲密关系的话，你跟你的先生或太太，你跟你的孩子，好，当频率相近的时候，它就自然而然会吸在一起嘛，比磁铁都还要有效。好，因为是频率相近嘛，我们的频率相近，自然而然这个事情会连结在一起，自然而然会互相走在一起，好，会互相完整磨合补充嘛。但是如果频率不同以后，好，即便亲如父子，即便亲如夫妻，那两个人当频率不同的话，他会自动分开。所以你要去学说怎么样去改变亲密关系，或者是你要学会呢怎么去对峙对方，还不如 去改变你内心的频率状态。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心，我们接受的广度越高以后，就算这个人他慢慢怎么越走越远，你也不需要真的有那么大的伤心。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当中会重新再组合一个跟你频率相近好或更适合你的人。好，我觉得解决生命的所有的问题或解决关系的问题，假如你真的了解赛斯所说的是我们的内在的，好，我们内在自己的信念，我们的思想或感受，好，在创造我们外在的人生。这里赛斯一再强调，不是自我的哦，是你的内在的哦。好，一切都是由内而外哦。如果说一切是由内而外的话，好，你常常看到很多老师在讲说，你的实相就是信念，信念就是你的实相，是没错啊。可是信念是内在信念呢，不是外在信念呢。好，或至少外在信念必须要跟内在信念合在一起嘛。好，你外在的信念必须要变成内在的信念之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才会有那种这个双管齐下好的练习，或者是洗完液以后然后要赶快忘记这样的练习。好，是你把这个 subjection 往内去移送，然后内在接受了这个信念之后，变成你的由衷的感觉之后，才由内在投射到外在来。好，所以信念等于实相，这个只不过是喊口号而已，是没错，绝对没有错的。但是你知道信念吗？这是属于自我的部分吗？如果是属于自我的部分的话，那个应该不叫信念啦。信念是你信以为真的事情，而信以为真的事情一定是来自内在的。我们的意识一定连着我们的潜意识，我们潜意识一定连着我们更深层的无意识状态。换言之，假如这个信念不谈到整体自己的话，这个信念就不是真正的信念啦。这个信念无非是你自我的部分。那么如果是以自我的部分的话，自我在移动的部分比较是像什么？像自我控制。而自我控制呢，常常跟内在的流动方式呢会相关的，不但不会成事，而常常是形成阻碍。赛斯在不止一个地方，几乎是每个地方都在谈，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心想事成，是因为自我过度的强大。其实这一节课的前面，或者是个人实相本质我们上课的前面也在提到，你的自我过度强大以后，就切断了内在能量的补充，就切断了内在了。那么一旦切断了内在以后，真正的痛苦或真正的那种障碍的承受才会真正发生出来。我们既然在学赛斯，喊口号是没有用的。喊口号之外，我们必须要从情感的部分去理解，我们必须要从由内而外的这个观念去理解，我们必须要从波的角度去理解，我们必须要以多层次的概念去理解赛斯资料。我说的是很诚恳的，好，不是在批评或什么。因为赛斯在每一天我们的课程当中都告诉我们同样的概念嘛。我这朋友后面还有很多东西啦，那假如说我们回答下去的话，今天课又免上了。我想就先前面第一个问题回答就好，后面是提到意识单位是波动形态的流体能量，灵魂本体是情体是，意识的变化如同海洋的波浪，一波推动一波，前赴后继，没有终止。好，那好了，这些问题的话，我想我们下一次再看看有没有机会再来回答好了。我们今天的回答先暂停在这里，我们总是要上一点课程，不能每天在补焊集。好，我们就回到514节。那上个星期我们是提到赛斯在介绍他们那个层次，他们那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就好像如果没有来过美国的话，好，那我住在美国，我会解释我们这边的生活是什么样一种状况。 那你听的话，因为你没有实际上来过的话，你只是听一听，你只大概有个概念。那现在赛斯也是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们，各位，赛斯是处在一个坡的状态，一个电信的状态，所以他举这个例子，他说：假装我想到了你，约瑟，而当我如此做时，我立刻便会感受你的过去、现在跟未来。好，这就是第三个内在感官嘛，他能够感受他的过去、现在、未来，以及所有曾经主宰过你的强烈或决定性的情感跟动机。那么这个有一点像什么？有一点像第四个内在感官，是观念的感官。也就是说，他虽然不是这个人实际上要去体验这个人生，可是他看到你之后，他可以感受你的过去、现在、未来，这是第三嘛。那第四的话就是主宰过你的强烈的决定性的情感跟动机，他都了解，所以他知道你未来会怎样。然后这里赛斯提到说，如果我高兴的话，我可能会跟你一起游过那些经验。好，那游过那些经验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所要谈的这个第五个内在感官。好，这个第五个内在感官，也就是我刚提到的，在回答朋友的那问题的时候所提到的，是认识见多识广的本质，这是一种更强的内在振动性触觉。所以以赛斯是处于在坡的操作的层面的话，各位朋友，我们就了解为什么他在用这种方式来描述。他可以感受到你的过去、现在、未来，因为是坡嘛，他可以知道你的情绪跟动机，你的决定或怎么主宰你。当然坡的状态是可以啊。再来就是他可以跟你旅行过那些经验，当然啦，因为那是坡的形式啊。所以以赛斯的阶层，以赛斯的人生方式呢，他是处在一个坡形的状态。好，那既然是处在坡形的状态的话，就单单这个三四计划当中已经用到了第三内在感官、第四内在感官跟第五个内在感官。好，所以为什么是内在感官？是因为它是处在一个坡形的状态。好，所以他说呢，用你们的话说呢，在一瞬间的功夫，我们能够跟随一个意识经历所有的形式。好，这也是内在感官的一部分嘛。好，所以面对如此不断的刺激，一个本体就必须要学习发展跟体验，才能够稳住他自己。你看哦，他能接触到的东西是这么多。当课程结束的时候，我会放南希丹尼森的拼死经验。那你从南希的拼死经验当中，你也可以发现，当一个人死亡之后，他是呈现坡的一种状态，然后呢，他才有可能像刚才所描述的一样，可以跟随一个意识，然后经历他所有的形式，只是在一瞬间的功夫。他的五个朋友在一瞬间就完全知道南希的这一世的所有的经验，不止这一世，而是南希的生生世世，不管几百个、几千个转世经验，他这些朋友就全部都了解，全部都接受了，全部都变成他们自己的经验的一部分了。好，所以人不管你经过什么事情，是真的没有秘密啦。好，真的没有秘密，不需要去隐瞒什么。其实赛斯在灵魂永生的后面几章讲的是非常清楚，我们慢慢去理解，用一个物质的角度在看我们的人生，跟用波的角度在看人生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我们要成为一个物质呢？并不是我们连固在物质实相当中，而是呢，而是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因为我们可以化成各种不同的固体形式嘛，所以因此我们用这种方式来体验人生。那么因此我们就接受它、理解它、经验它。好，然后我们因为经验它需要的一些知识跟智慧的话，我们是可以从我们的整体自己，或者是从这里所提到的可以跟随任何一个意识，然后去了解怎么去解决我们现在的人生问题。像 我经常在提那个例子，好，也就是我们上次护的那一段424节吧，好，罗很喜欢画画，而且就在424节那一次呢，他用和黑色在做画，好，然后呢很接近一个比利时的古代的画家叫范威尔佛，而这范威尔佛他在画的时候他就立刻就在他旁边的，这个就是我刚提到的那个频率吸引的作用。我们今天要吸什么事情在我们身边，或者是不要跟这个人在一起，都不需要用什么言语啦，当你的频率一提高，他自然就分开了，因为他黏不上你啊。那我们为什么老是在跟这些人在打架呢？是因为我们连上了他嘛，我们的频率跟他相近，所以我们跟他打架打在一起啊。那假如说你想要离开他，很简单啊，因为你频率一提高，他自然就离开，他护不上你啊，他吸不到你啊，你也吸不到他啊。好，因为他没有相应啊。好，那如果说你要有更适合你的频率相近的人，不是你去找那个频率的人在你身边，而是什么？而是你自己的频率提高到某个程度的时候，那些事情就会在你身上发生嘛。你今天希望丰盛，你今天希望幸福，你今天希望快乐，你今天希望你的人生过得很好，那么比较重要的不是在外面去寻找，而是在频率上提高嘛。按照道瑞资料来讲的话，我们每一天都在重生，重生对很多人来讲好像比较死了以后再重来，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在组装的时候，我们的频率，我们的思维方式，也就是粘在我们身上，我们的那个人生的那个小盒子里面的，我们那个泡泡里面的，我们的思维方式呢，就好像朋友在问我的，你的意识单位，你固定化的意识单位，意识单位当然不可能固定化，它是属于波形，可是因为在你身上呢，它被深度的情感表达之后，它就变成你人格的一部分，而这个频率一旦变成另外一种频率的时候，并不是你需要坐火箭然后才可以上天堂，或者什么桃李天热力天之类的什么天，或者是下什么地狱，都不是啊，是频率改变的，你的天就改变了，你的地就改变了，你的关系人就改变了，你的儿女就改变了，也许对你来讲是他还是同一个老公，还是同一个老婆，还是同一个孩子，可是因为你频率改变之后，你其实是处在不同的平行宇宙里面，然后呢看起来是同样一个人在你的身边的亲人，可是他是另外一组不同可能性的你。各位，如果你们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Le Lake，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了，可以打一个 Le Lake， Lake 就是湖，那个 Le Lake， 这部电影在演的概念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平行的地球，平行的宇宙，在同个信箱里面呢，这个女生所放的任何东西这个男生会收得到。好，那他们曾经在一个火车上错身而过。好，那这里在谈的概念是说，当我们的频率改变之后，其实我们对应的周边的关系人就改变了，你不用去学什么关系技巧，好，你也不需要花很多钱去什么这个那个的，我觉得那个东西浪费钱啦，好，不是在改变你的老公，不是在怎么样去投其所好，不是在让他跟你之间产生什么沟通，好，因为所谓的沟通其实就是你接受我的意见，或者是我接受你的意见叫沟通嘛。真正的沟通是什么？真正的沟通是当你频率改变之后呢，跟你相近的对应物就会改变嘛。好，那么假如说我们连吸引力对应物，好，由内而外的这个关系，这个频率的关系我们都不了解的话，那你当然会忙于去找什么冰山理论啦，什么关系啦，怎么去解决对方的问题啦，怎么样能够跟对方配合啦，好，这个东西呢就算有效也是暂时的啦，它没有办法在频率上有一个真正的改变，所以因此我们老是在抓虫，抓不完的虫，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有问题，我们去解决它，可是你去解决它，你自己的心态就是它有问题啊， 那如果你觉得他有问题的话，你由衷的情感是什么？那如果由衷的情感是什么，你对应的世界当然是什么啊。好，所以我觉得一个最好的创造人生的方式齁，还是赛斯的那一套，由内而外的，好，由你的情绪能量去做处理，这才是会比较彻底的方式齁。那么赛斯是在形容，因为他们比如说刚才提到说，如果别人的经验齁，一瞬间可以知道对方的生生世世，过去现在未来，他的所有的经验，所有的一切他都能理解，而且变成自己的经验，所以那个刺激是很大的。所以面对这么多的不断的刺激呢，一个人要维持稳定不受这些人的影响，有的时候是有一点难，好，因为那个冲击很大。就好像我们常常会受骗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对方呢，从一个小地方慢慢进入以后，然后呢，他跟你取得感情上的联系之后，然后慢慢的他就会告诉你他有多大的问题，有多大的难题，他需要你帮忙之类的，然后你就被拉进去了，一点一点的被拉进去了。所以这里赛斯提到，是因为他们能够旅游过那些经验，因为这个冲击是很大的，而且是不断的冲击，不断的挑战，所以一个本体他必须要学习发展跟体验才能稳住自己。那如果没有稳定稳住自己以后会怎样呢？他说没有稳定自己以后，在他们那个层面虽然是高龄，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会迷失了，因为冲击蛮大的嘛。好，迷失到什么程度呢？迷失到忘了我们是谁。其实我们几乎每个人也是忘了我们是谁嘛。南希丹尼森在他的这录音里面就提到，他第一个接触到的信息是告诉他，你不是人类，肉身的你不是你，你是具有神性的，那个只是你的假象而已。好，那这个跟我们在看赛斯资料，我们很清楚这是什么嘛，我们也迷失了。那他们在波的层面上，他们这些高龄因为接触很多的刺激，比如说他们来辅导我们，有的时候他也会被我们影响，被我们拉进来了。像很多的諮商师呢，在諮商别人的时候是很容易以对方的情绪状态被拉进去了，就好像你在看电影啦，齁，你看电影的时候常常有时候看到眼泪直流，你也知道那是假的，可是你却被那个电影荧幕拉进去，齁。我自己也常常这样啦，情感丰富的人啦，有时候你看那些悲剧的电影啦，你几乎是没有办法看下去的，因为你很容易被那种刺激，那种发展，那种体验，然后呢会被拉进去。你要很努力的去稳住你自己，不然你就会迷失在那些体验当中。赛斯提到说，直到我们自己再次的醒悟，像南希丹尼森，他死后就立刻觉醒，哦，他不是人啊，老娘八十不是人，天上王母下凡尘，好，四个儿子都做贼，脱了仙袍孝母亲。这个是纪晓岚清朝的一个大官的一个笑话了哈。有一家人想要纪晓岚帮他写一首祝贺他妈妈生日的诗了哈。结果他一提笔就是老娘八十不是人，大家吓死了哈。然后呢，天上圣母下凡尘，哇，大家觉得好棒好棒哦。然后四个儿子都做贼，哇，大家又紧张的要命，怎么说他儿子做贼呢？哦，脱得仙袍孝母亲啊。赛斯说，现在啊，对他们来讲啊，这些已经基本上是变成自动的了。好，不过呢，他说呢，在意识无穷无尽的变化里面呢，我们仍然只觉知到存在的部分人格库存的一小部分。好，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赛斯高龄嘛，那是不是他所有的人格都知道？没有啦，他只觉察到他人格库存的一小部分。那么为什么只觉察人格库存的一小部分呢？因为这些 库存或这些人格的部分对他们是有意义的。好，那所以我这个朋友问我说，我们的意识单位是用什么来界定的？是我们的情感来界定的。我们的情感会让我们去觉知我们人格库存的某一个部分，或者是说呢，我们能够觉知到我们经验过的事情当中的某一些部分对我们是有情感上的意义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不是说那些没有情感的部分就不存在，而是那些组成的方式呢，基本上是变成没有什么意义的。好，好，再是这里说呢，我们所谓的休假是去拜访十分简单的生命形态并与之融合。其实我们不要说是简单啦，平常我们去投胎也就是一种生命形式的融合嘛。那我今天所附的那个南希的这个录音里头呢，它也是一种生命形式的融合，只是它没有真正变成物质形式而已。那他们怎么休假呢？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沉溺在那种松弛跟睡眠当中，因为呢，我们能花上100年一世纪的时间当一棵树，或者是作为另外一个实相中的一个不复杂的生命形式。所以各位，那么赛斯说人不会投胎当畜生，好，怎么不会呢？连树都可以，怎么树都会去投胎当树了，怎么可能不会投胎当畜生呢？只是这里给我们的答案是说，他们以这个当娱乐了，他们投胎当树，投胎当畜生，投胎当其他的生物，他们不需要花力气呀。好，他们的意思是处在一个松弛跟睡眠的状态。所以塞斯说，我还有个片段体在人世间，现在是一条狗。好，可是塞斯还是跟你说话啊，他没有投胎当狗之后他就自己变卡在里面，没有啊。那各位，以某种形式来讲的话，是不是这个也是当一条狗，是不是塞斯的 vacation 是他的休假状态吗？所以各位，我们比较用一个坡的形式去了解，对上一层的人，只有我们这一层的人，我们会用对错高低大小，然后贵贱这样的这个概念来看看你现在投胎当什么生物是多高级或多低级。但是以坡的形式的话，他一定是利用任何的对比。好，那当他的人生挑战很大的时候，像刚才他提到说他的变动很大的话，有时候他 vacation 的时候，他休假的时候呢，他去当一棵树，好，或者是当不复杂的生命形式。各位，什么叫不复杂的生命形式？当蝴蝶是不是蛮不复杂的生命形式？好，当鱼啊，或当任何小昆虫，是不是一个不复杂的生命形式？好，所以各位，你才会发现我们以为很简单的或很没有价值的，会不会也是这些上一层的高龄他们在 vacation， 他们在休假的时候所玩的游戏？我今天在网络上看到一种螳螂，一种螳螂非常非常的好玩，它在树上看起来是真的像一朵花，像兰花，但是它是螳螂，它整个你真的看不出来它是一只螳螂，可是因为它像一朵花，所以会吸引很多的昆虫，像苍蝇啊、蜜蜂啊，一跑过来就把它咬住了，然后就变成它的食物了。那他怎么可能设计成这么样的巧妙，让他自己像一朵花，甚至我相信说不定他身上还有花的香味呢，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这就是高龄在玩的游戏嘛。所以这里提到他可以花一辈子来当一棵树，可以花一辈子来当一个不复杂的生命形式 好，所以我们对投胎应该有不同的概念，因为投胎不是一对一的，它是一对无穷嘛，那人也不是一对一嘛。我这个朋友在讲说，我们是在打群架的，是人群，我们是一个人群，所以人群不是一群人，而是一群你自己，好，一群孙悟空，我们有一群我们自己。那这一群当中呢，因为它是处在一个类似像坡的形式，用各种角度去体验你的人生。各位，假如说我们是用一群人在体验我们的人生的话，那个要求自己完美啊，或要求自己什么事情都要会哈，其实是蛮可笑的啦。好，也真的没有需要，你哪有需要啊？好，你哪有需要把每个角色、把天下的钱都赚尽、把天下的才能都学尽啊？没有必要这样啊！你只要把你自己的部分顾好就好了。好，刚刚在上课之前接到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呢，他本来学佛的时候是见山不是山，让自己尽可能的放掉自我吧。然后呢，现在接触了赛事以后，又见山又是山，他觉得非常喜悦，真的非常喜悦啊！因为你是来扮这个相啊，就好像南希在扮那种某个角色，那扮那个角色的目的是想要汲取那个经验了，而且他不是只有那个经验而已，他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经验嘛。好，那从罗的例子，从真的例子，他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而且同时存在这个人世间。好，各位，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喇嘛会说他有十个分身。好，在西藏同个地区他有十个分身，为什么这样讲呢？好，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嘛。因为不是一对一的关系啊，它是呈现一个波形啊。那你也不要再把自己卡住，哎呀，赛斯说呢，我们不会转生成畜生，你要转生成畜生也不可能啊。我的意思是，如果一对一的这个关系是不可能的。好，比如说我现在是茶叔啦，那将来有一只茶叔的茶树，好，或者是椰子叔，不管什么叔啦，好，但是茶叔还是茶叔啊。好，那椰子叔虽然仍然是我，可是是我的一个徒侍而已嘛。好，是我在 vacation 嘛，我在 vacation 的时候把我的茶叔变椰子叔啊，变太阳叔啊，好，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好，所以这里各位，这里就真的蛮有趣的。他说我们在 vacation， 我们把自己化成一个简单不复杂的生命形式，那换言之，就是这个部分对赛斯来讲的话，假如他出生成一条狗或一只猪，好，然后甚至一只鸡，一个月之后就被宰了，好，即便是这样的话，对赛斯来讲的话，因为他不是那么重要，他只是当好玩，只是当 vacation 在玩而已。那你会说好可怜哦，那个不是会被宰吗？而且你知道吗，那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来，意识是波啊，意识立刻离体啊，会出神入化，会离体啊，就好像我们睡着一样啊。我们比较难用物质的角度去思考这些事情啊，不过各位不妨去欣赏一下赛斯他们的层面，他们的世界是怎么回事。好，他说我们以简单的生存之乐来使我们的意识欢喜，当一棵树，然后呢一个枝芽一个枝芽的被砍下来，一个果实一个果实被鸟吃掉，或者是被人类摘下来，这样仍然使他的意识欢喜耶。那我们不是在早期课第一册的时候读到那棵树掉下来的时候呢，他说那种痛是好像几个世纪的谣言的痛，不过那个跟意识没有关系耶。好，因为那个是树本身啊，假如那棵树是赛斯变成的话，赛斯早就离开了。所以呢我们才会有那种类似像什么夫妻树啦，或者是我们看到那个梁山伯祝英台，对不对？两个人就变成蝴蝶飞出来，你可以化成各种形式啊，只是在表达夫妻相爱嘛。有些树呢，它比如说 夫妻葬在一起，两边都长出树，然后最后结成一起，看起来像夫妻那样。我想那个可能性也是有的，因为他的意思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相爱的状态，我觉得那个也是很 OK 的啦。他说不过通常我们是非常活跃的，也就是说不是当树啦，也不是当那个简单的小动物小昆虫，那个是休息的时候，休息只是短暂时间，时间又不存在嘛，它是休息一下而已。他说我们都是前后精力的集中在工作跟新的挑战上，所以他们很辛苦的，不是像我们说哎呀国庆日又可以放三天假，他们通常是有很大的挑战。我们继续看在坡的世界里头他们在玩什么游戏，除了可以当一棵树可以当简单的生物之外呢，他这里提到他说我们随时可以由我们自己的心理的整体去造出其他人。好，这里人他用冒号，不是冒号就用那个双括号，意思是说呢他们可以创造人。那创造人是经过父精母血嘛，还是他们就直接创造出来？我想应该还是经过父精母血吧，经过整个脱胎生命的过程，他可以按照他们的心理的整体去创造人。不过这些人创造出来之后呢，他们以后必须要各凭本事去发展，凭他们各自的本事去发展，他们可以自由的走他们自己的路。赛斯只是把它创造出来而已。像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话，你最好去看一下超人七号，超人七号里面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让你去参考。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在坡形式的人，你也可以说他是神啦，不管用什么方式。总而言之的话，他们是可以以他们想要发展的一种路径啊，去创造很多很多的人啊，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根本就没有怕死这种东西嘛。不过呢他说我们不会轻易这样做，为什么呢？除非他们有真正需要啦，不然的话创造出来之后这些人还是要慢慢一步一脚印的行着一条很长的路，然后慢慢爬成他们现在这个位置。那真跟罗不就是吗？真跟罗经过了爬了六次之后才会变成赛斯那个阶段吗？好，在这里他们就做了第一次的休息。十点两分的时候真的出神状态很深，他说他在课前已经精疲力竭了，整个下午都在搬家具。不过呢今晚赛斯一开始似乎就没有问题了，然后呢舒华金斯的孩子Sean 在吃奶的时候也没有影响到他们。赛斯继续说呢，他说现在每一位读者都是他自己本体的一部分，并且是正朝着我现在同样的存在状况发展的。那我们每一位不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用他的整体的概念把我们创造出来吗？那我们每一位呢不是如同他刚刚讲的一样，创造出来之后必须要各凭本事去发展，去走他自己的路，然后朝着这个创造他的那个人的方式去发展嘛。好，所以每位读者都有自己的本体，也朝着他现在同样的状况同样的存在状况发展。每个人在儿时以他梦境里面对属于他自己的内在意识的真正自由都多少有所知觉的。好，刚才我朋友在问我说我要怎么跟我的群在一起，其实你的内在意识，假如你让他自由的话你多少都有觉知的啦。所以因此之故我所说的这些能力其实是个整体意识，以每个人本质具足的特性。所以你看，从这句话里面各位你现在了解了吗？什么叫何其自信本质具足？那个本质具足是因为呢这个是一个整体意识，而这些能力每个人的这些能力都是整体意识的一部分， 不管他今天有多么的孤单，多么从一开始从人世间开始慢慢爬，可是在他的内在里面他就具有整体意识，而且他本质具足了，本质具足的可以发展成他的形象，他内在整体的那种样子。在这种时候，你把十分和华的直觉性感知加以合理化而不顾，好比说如果一个房间对你来讲突然间显得又小又挤，那你会认为这个尺寸的改变好像是出乎于你自己的想象，而房间并没有改变，不管你的感觉如何，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呢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个房间在某些主要的方面会有相当切实的改变，纵使实际的尺寸仍然是一样的。好，这里提到的是我们十分和华的直觉性感知。各位，坡的形式跟粒子的形式的不一样在哪里？坡的形式的话，因为它是以坡的形式在操作，所以如果房间变小了，对每个人来讲的话是没有变小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连量的工具都一起变小啊。好，就像我们现在地球上，对不对？那地球以每小时1000公里的速度在自转，以100万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绕着银河系在转。好，那这么高速在转，你有觉得你在转吗？你有觉得你被抛到九霄云外去吗？没有啊。为什么？因为呢，这种尺寸或这种速度的改变是所有一起改变的，换言之就是不是物质方面的改变，而是内心条件上的改变，我们的心理架构的改变。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他们的环境不断在变，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直觉性的感知，但是我们把它合理化而不管。好，比如说你觉得这个房子很小很挤，那尺寸是改变的，可是你觉得没有改变，你去量也没有改变啊，因为怎么样？因为全部都被缩小了。有时候你在卡通影片啊，或者是在迪士尼电影当中啊，我前几天讲的那个电影《Onward》哈，他的兄弟呢变小了，他不知道自己变小，他说：“哦，你那个技术很好，你真的把你的汽油桶变大了。”其实不是，是他变小了哈。所以我们永远会以我们自己为标准在衡量外面的世界嘛。好，我这里只是提醒我们，用粒子的角度去衡量的话，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了解心理结构、心理架构是怎么回事。这里他就提到哈，以他们坡的形式，他们知道心理结构是什么。好，不久前呢，我曾经贴了一张我小孙女画给我的卡片嘛，哈，他把我画的又高又大，然后他把自己画的非常小，因为在他眼中阿公就是很高很大的啊。好，可是不是比例的问题嘛。那有的时候呢，小朋友在画图啊，他会把自己画的很大，把房子画的很小，因为对他来讲，他觉得他自己是大的，那个是属于心理上的感受。好，是属于心理的尺寸，心理的想象出来的一个心理结构的一种状态，跟外面实际的状况是没有关系的。好，他说事实上在某一种情况下，那房间在某方面呢，尺寸的确是有改变，纵使实际的尺寸是一样的，而这个房间给你的整体心理上的冲击是已经改变了。好，除了你之外，别的人也会感觉到它的效果，它会吸引某件事件而为另外一件事件，它会产生你心理的心理结构跟荷尔蒙的产量。好，然后他说呢，你甚至会以十分具体的方式对房间的改变的状况有所反应，但是在尺寸上，好，它的宽度或长度是没有改变的。好，所以说我告诉我的好友约瑟，在似乎这个地方要画上线，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呢，你们的工具不会显示出来实际上的改变， 既然是在这样的一个房间内的工具，其自身也一样有了同样的改变，就是我刚讲的那个地球的概念嘛。如果整个地球缩小成像荒唐一样小的话，对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一样大。为什么？因为我们都一起小了嘛。好，我们如果一起小的话，你当然不觉得整个被缩小了。如果我们一起放大，你就不觉得自己是被放大了。好，所以这里在讲的是我们的心理结构。这里赛斯提醒我们，他说你们其实经常在改变你们的肉体，好，以及最密切的环境的形象、形式、轮廓跟意义，虽然你们尽量忽略这些经常不断的变化。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是因为我们以粒子来考虑，而且呢，观察者等于观察物。我们因为从自己的角度在观察，所以即便所有事情都变化了，我们并不知道的。甚至说相反的，我们容许他们完全自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被一个内在稳定所策动。这样的内在的稳定呢，它当得起自发性跟创造性，并且悟到心灵跟心理的身份感是依赖着创造性的改变。所以我们的创造是由内而外的，当我们的内在想要缩小它就缩小了，想要放大它就放大了，我们的内在会维持一个内在的稳定。所以赛斯说呢，我们的环境是由精致的不平衡所构成的，而容许改变能够尽情的活动。所以呢，像孩子一样，如果你今天在一个不稳定的类似像房间里面呢，在一个像球那样的房间里面，你跳到球海里面，那这个球海里面就是不稳定所构成的嘛。那这些不稳定的话，孩子可以在这里面尽情的玩，他发现这样的一个不稳定很好改变，比如说跌到里面去啦，或者是用球打人啦。总而言之，有太多因为这种不是像我们一般的地板一样是平稳的，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平稳的状态。那不平稳的状态呢，才可以产生尽情的去改变，那尽情的改变才能够去体验这尽情改变当中的创造性嘛。所以说你们的时间结构使你们误以为物质有相当的永恒性，相当的稳定性，而对你们在其中的很多变化是视而不见的。但是事实上是一直在变化嘛。像我们现在目前来讲的话，以我在美国来讲的话，有306万以上的人确诊，那实际上的人口可能是3.6亿，又加10倍嘛。总而言之呢，在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当中，我们才会有很多重新的思考，重新的变化。那对我们来讲，我们的肉体感官尽可能限制你只感知一个非常形式化的实相。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世界好像蛮稳定的，但是并不是那样。以赛斯他们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变化很大，只是我们视而不见而已。通常呢，只有经由直觉的应用，以及在梦中，在睡梦当中，你才能够直觉到你自己的任何别的意识本质上是在快乐的变化着。甚至说我的责任之一就是要在这个事情上开导你。我们必须要用那些你们至少已经熟悉的概念，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因而利用我们自己的那些人格，你们能以之建立某种程度关系的那个部分。什么叫做我们自己的那些人格呢？我们内在自己啊，像针破面不是有一个叫鲁伯吗？所以呢，赛斯是利用鲁伯当桥梁去改变真嘛。所以这里才会提到我们因为利用我们自己的那些人格中能够跟你们建立关系的那个部分。你看他这里赛斯一直强调的是我们嘛。所以他说我们必须要用那些至少对你们已经熟悉的概念，我们必须要利用我们 那么多人格当中比较接近你的那个部分跟你建立关系。像赛斯来讲的话，他接近罗根珍，他是利用谁？利用富兰克瓦特嘛。好，富兰克瓦特是赛斯的一部分，他利用富兰克瓦特来建立跟珍跟罗的关系，所以这里才会提到我们因而利用我们自己那些人格中能够跟你们建立某种程度关系的那个部分，而我们的环境是永远没有止境的。以你们的话来说，不会缺乏可在其中运动的时间跟空间，它要怎么变化都可以吗？好，然后现在对没有合适的背景跟发展的任何意识而言，这都会给他极大的压力。我们没有一个简单安适的宇宙可以躲藏在里面。好，不要以为说我今天信了基督教，我将来可以到天堂，那到天堂以后我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好，没有啦，连赛斯在不晓得几重天，他们都没有一个简单安适的宇宙可以躲藏的。好，他说我们在我们所知的意识的外延闪现着其他相当陌生实相系统，仍然可以保持警戒。赛斯不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他在我们的外面嘛。好，但是呢他说我虽然在我们的实相当中对我们所熟知的意识之外延好显现的其他相当陌生的实相系统，仍然有保持警戒。除了他自己的这个实相之外，他也知道其他的实相啦。像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只知道我们的地球，我们不知道木星上面有什么，我们不知道水星上面有什么，然后我们会说除了我们地球上有生命之外其他星球都没有啊。赛斯就不会这样讲，赛斯是说除了他自己的那个实相之外，他对临近的实相，对虽然是他很陌生啦，可是他对那些实相仍然会保持相对的警觉啦。他说各种不同意识的种类之多远远超过物质的形式，而每一种意识皆有他自己的一种知觉模式，居住在他们自己的伪装系统里面，但是所有这些意识对存在于所有的伪装之下并且组成任何实相的实相都有内在知识，不管这个实相叫做什么。好，这里也在说明一点，就是我们的科学家总结的整个宇宙、整个银河或者整个银河中的不管哪个星系当中都没有森林，这里不是提到吗？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伪装系统，有不同的自己觉知的模式。那这里提到各种意识形式的种类之多远远超过物质的形象，所以我们不晓得水星有没有人啊，或者是木星有没有人，我想都有吧，因为宇宙不会浪费任何材料嘛，不然的话弄个星球挂在那边干嘛，我们又不常看见也看不见嘛。各种不同意识种类之多，意识种类之多远远超过我们所已经创造出来的物质形象，所以你创造出来的不管哪一颗星星，那颗星星上面一定有不同的意识形式啦。就单单这一句话已经告诉我们，不可能只有地球才有形象。好，因为呢不同种类的意识远超过物质的形象嘛。而每一种意识都有它自己的知觉的模式，只是我们不知道它们的知觉模式是什么，所以我们觉得那边没有森林。好，它居住在自己的伪装系统里面。好，但所有这些意识呢对存在于所有伪装之下组成的任何实相都有内在的知识，不论这个实相叫什么。好，这些论述方式对我们来讲是不是长知识了呢？好，宇宙不会浪费任何材料，你看到的无尽的天空，无尽的星星，好，不是天上的星星像妈妈的眼睛，而是每个星星当中都有不同的森林意识形式。好，那他们都以他们的方式在觉知他们自己的模式，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无法了解，所以赛斯说我自己的这个存在还有我自己很陌生的临近的其他的实相系统，他们知道 这些实相系统都存在，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不了解除了我们的实相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其他实相，他们都有内在的知识，好，而且他们自己的知觉模式。欲知后事，请看下回分解。老茶讲古时间就暂时到这里，先告个段落哈。因为这里，赛斯提到说你们可以休息，好，那我们就在这边休息。感谢各位，也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在这个课程之后，我会附上兰西的濒死经验，大概是十几分钟了。整个录音呢，大概是有47分到50分钟那么长了，但是因为太长了，所以我砍掉了30分钟，我只把跟我们课程有关的这个十几分钟附在这个课程的后面，给大家当参考。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各位稍等一下，我把这些朗读呢附在课程这个后面，谢谢大家。
南希可能的濒死体验。南希拥有法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一家大律师行任职业律师。我离开了自己的身体，进入了那个光里，经历到了巨大无条件的爱、平和、愉悦和接纳，遇到了光的存在体，还回顾了人生。我的濒死体验和其他人截然不同的是，在这些阶段中，我了解到的东西，以及在回顾人生期间和之后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当我第一次进入那光里的时候，我除了那光，什么都没看见，没听见，也没嗅见。我和自己的想法独自呆着，然而那些想法却是戏剧性的启示。他们中的一个主要的启示是，我并不是个人类。那个我一直以来称为灵魂的，实际上才是真正的我。真正的我并不是人类，而是一种分离存在的灵性存在体。只是这个存在体居住在一个人类动物的身体里，而且我居住的这个人类动物有它自己的生活、想法、情绪和个性，没有我住在里面，它也能够很好的将它的余生过完。当我在光里时，许多的了悟涌入了我的思想，立刻充满了我，不仅仅给了我学术意义上的知识，而且还获得了只有个人去经历体会了才能有的那种深刻理解。我深刻地体验了这些真相，就像是我曾经在生活中经历过他们一样。其中一个存入到我思想里的主题是关于时间。从宇宙的大层面上来看，时间其实并不存在，时间只是给那些标记时间的生物而用的。就像人类所做的那样，通过测量经历的间隔来标记时间。在某一时刻，我观察了自己的身体，发现它仍坐在放射科乳房 X 线摄影套间的椅子上。就在我下方的后侧，离我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我是从我的灵体相等于肉身头部的后面去看到我的身体的，就像我头部后面有眼睛那般看着它，感觉不到一丝对它的依恋。这使我第一次产生了一个疑问，我究竟死了没有？我对自己说，不，我不可能已经死了， 我并没有穿过一条隧道来到这光中，但我现在明确的却在这光中呢。立刻之间，我就被一个陶制的隧道包围了。这隧道有着鲜艳醒目的颜色和细节，在它的尽头是众所周知的那个光。虽然这个隧道和我在地球上经历过的任何东西一样真实，但我知道我并不是在一个隧道里，所以我没有被它的外观所愚弄。就在意识到自己没被愚弄的那会儿，一股洪水般的了悟就涌入了我的思想中，是关于现实是如何显化出来的了悟。我意识到，我们所有人只是通过我们的思想、念头，而在不断地把我们称为物理现实的世界显化出来，而且我们被愚弄，相信它是真的。造成这样结果的唯一原因是人类感官的局限性。你可以想象我在得知这个资讯时是多么的目瞪口呆，我不愿意去相信它，所以我尝试着测试它的真实，通过有意识的去显化更多的事物。我向自己证明了，我们确实有这样的能力来显化人类感知为物理现象的事物，通过集中我们的注意力和意图来这样做就能做到。在我意识到自己死了之后，我又向外去寻找那个光，因为就在那时，我回到了我的一个信念中，即我们必须进入那光里，然后才进入死后的生活。因为我忘记了，其实我已经就在那光里了，是我的信念体系的力量压制了我在何处的感觉。接着我看见在远处有五个不同颜色的光，我想，哦对了，我应该进入光中得到那五个光，然后得选择正确的那个。一个不是我自己的声音进入了我的思想对我说，只要选择一个跟着它就好了。我立刻明白了，他们都通向相同的目的地，我们宇宙的源头。当我再次看向那些光时，就有五个光的存在体似乎从光体的内部往前出来了。我认出这些光的存在体是我最珍爱、心爱的朋友和灵魂伴侣，同时也确信地知道我其实也是一个光的存在体，我知道我回到家了。这些朋友和我通过心灵感应进行沟通，而且主要以情感的方式，他们的情感可以用英语解释为欢迎回家。我们跑在其他光的前面，因为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见你，告诉我们关于人类生活的一切吧。当然了，他们因为看到我而传达出强烈的无条件的爱、快乐以及对我人间生活历险的接受和好奇。我感觉到他们非常渴望观察作为南希的我的生活，作为回应，为了他们而不是为了我自己。我就在一瞬间重放了全部南希的生活事件和感官输入的每一秒，而这些光的存在体就实际上的进入到我的生活事件中，作为我本人或者作为我周围的其他人来体验这一切，就如同他们就是我本人那样去经历了一遍。那时我觉得这挺奇特的，但后来了解到，在更高的进化阶段，这是多么正常的事。 在朋友们享受着我的人生回顾时，那些关于我的永恒生活的记忆则充填进了我的思想里。这些记忆中包括了成百上千次的肉身生活的记忆，生活在人类身体和其他物种的身体中，还有经历了成千上万个我们所称之为年头，用于生活在我所称的光存在体的社会里，以及被称之为生命之间的生活中的这些记忆。我很震惊，我居然会把所有这些都忘记了。了悟告诉我，当一个像我这样的光存在体进入人类的身体，成为其灵魂时，只有总能量的一部分会进入那个躯体，而存在体的其余能量部分会留在光中，并继续进化，并且它在观察者作为人类灵魂的那一部分的经历。我作为一个永恒的存在体，以及我刚逝去的人类生活，这两部分记忆整合在一起，完成了我的转化。我又转化回到光的存在体，这种我的自然状态。很快我意识到自己可以获得宇宙的所有知识，只需把我的注意力和意图聚焦在我想知道的事物上就能办到。我的思维处理速度极大地加快了，以至于我能够瞬间吸收非凡容量的资讯。我想知道我所有最紧迫想要知道的灵性问题的答案，所以就在宇宙知识库中搜寻这些问题的答案。本源，上帝是什么？我是什么？宇宙是如何创造出来的？为什么？生命的目的是什么？或者，作为人类，生命的目的是什么？本源对于我在人类形态时，期待些什么？天堂在哪里？地狱在哪里？什么是正确的宗教？这些答案填满了我的第一本书，向后，回到我们的本源寻求答案。关于所有这些话题，在我接收到了了悟时，我感到很沮丧，因为之前没有人告诉过我，生命与死亡的事情是如此的简单。我想知道在这个方面，为什么宗教没能帮到我？作为对我询问的回应，一部纪录片，于是就在我的思想里播放了起来。它是关于人类的宗教发展，跨越了三个地球纪元，其中第三个纪元构成了人类的未来。我的手稿名为返本溯源信仰，阐述了我对这部纪录片内容的记忆。在我接收到来自宇宙知识库的资讯灌注后，我意识到自己也可以进入到我那些光存在体的朋友们之内，去活在他们的永恒生活里，就像他们刚才进入我去体验我作为南希的生活那样。于是我把自己的能量和他们的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六人的集体存在体。我可以感受到自己的一个单独人格，就像我之前一直都曾感受到有一个自己那样，而同时还进入到其中一个朋友的生活里。那感觉就好像我就是这个朋友本身，而且我还可以体会到作为一个集体存在体的感觉。那时我明白了，以这样的方式生活， 是到达了一个进化的阶段，它超越了作为光之存在体的阶段。光之存在体的阶段被我们感觉为是一种分离开来的具有灵性身体的个体存在体，在这个集体的阶段不再有存在体的感觉，而只有一种思想或意识的存在。最终我的灵魂伴侣们和我都决定以这样一个集体存在体的方式重新加入到我们的其余部分中去。我知道用英语的词语来说意味着回到创生的本源去，这本源就是人类称为上帝的那个实体。现在在我的 NDE 中，我第一次体验到类似人类体验到的运动的感觉。因为直到现在我的 NDE 中的一切感受都是发生在我的思想里，而现在我们六个存在体融合形成的集体似乎开始往前运动，越来越深地进入到那光的内部，加入到了本源的核心中。当我们接近它时，我就明白得越来越多关于宇宙和我们在其中的地位，还有我自己的本质就是本源的一部分等等这些内容。有一点对我来说变得非常清晰明了，以至于让我难于接受，我们的整个宇宙完全发生在本源的意念中。我们的宇宙中只有一个存在体，本源。所有那些我们认为是物质现实的东西，而实际上都是想法和念头，由本源在其能量场中把它们显化了出来。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所有这一切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本源。这样，我尽力地体验到了这个了悟。我本身即是本源的想法的一部分，而我与本源是分离的这个幻象，其实是一份礼物，是本源自己给他自己的一份礼物，以便让本源能够充分地探索他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性。在这个过程中的某个时候，我认定自己能够做得更好，我可以把南希的生活过得更好。在我死以前，我可以带回去给南希的人生经历比我之前那样活过得更多，而且我热切地想与我的同胞们，那些以灵魂形式存在的光存在体们，分享我们真正是谁的真相，以及我们的生命都是本源的一部分，这么简单的真相。这种热切的情感情绪显然把我强力推动着，让我重新回到的肉身当中，而离开那光的过程则在情感上让我感到非常痛苦。但是当我旋风似的回到了人类肉身中的时候，我尽力去尽可能多记住我所了悟的这一切。